我们这个礼拜开学吧，大家有没有观察自己的心境到底是怎么样的？希望就好像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孙子一样，尤其那个，像那幼稚园哦，又要上课，的那样的心情呢。但是我们要有那样的心情，我们当然觉得佛法是很好，我们才有可能那样的心情呢、啊，否则那是装不出来的啦。我们那个幼稚班，就是幼稚园的，他是感觉到非常好的，所以他那个心情就非常好了，所以那是装不出来的啦，要装的话也装不了几次啦。所以我们也是一面要感受到，佛法的可贵了哈。难闻，佛法难闻，但是我们要感觉到佛法难闻还是一样啊，要感觉到佛法有跟世间不共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去奋力以求，使尽一切的力量。我们已经花了太多的，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宝贵这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啊，最宝贵的时光，我们对于世间也稍微有尽了一些我们应该尽的责任了，对吗？现在我们就要还是一样了，就既然我们都对那些世间的，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一生很最精华的时间都花在那个地方了。现在既然有这样的因缘的话，我们又更要去奋力以求了。当然我们以前，各位，我们不要觉得，哎呀，我以前好像花了太多时间怎么样，好像说以前学佛好像比较晚或怎么样，不是啦。尤其学了导师的所接着的佛法，以前都会变成我们的那个真上缘啦。我们以前所学到的一切的，不管是顺境逆境啊，我们在世间的一些的经验啊，都会变成我们很好很好的真上缘啊。所以我们只是在更，就是依着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程度咯，在更向上，要更向上，那就只有佛法咯，那就只有佛法。否则世间你在那个长春俱乐部或什么俱乐部，只要那个都很好听的名字是吗？就是老年人的。那么那些呢，他都是情义的在让他们年轻。情义方面的让他们年轻。不管啊唱年轻的歌啦，或者说他们的表现，都是让他们年轻起来。但是那只是心情，我们说情义方面的。没有那智慧的让他们感受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的啦。越接近死亡，越接近老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面对，所以他表现出青春活力出来，对吗？我们没有否定那些咯，我们现在是要活得青春愉快的嘛。但是我们要加进去正见啦，那就佛法的正见。一进去那就不一样了。一进去他，我们是可以面对死亡的，老病死都可以面对。但是还是很愉快的嘛。那就佛法可以给我们的那个跟世间完全不一样的利益。但是这个要怎么来？正见。要有智慧了，要有正见。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欢喜啦，会欢喜。这样的话我们要开学了就会很高兴，会很高兴。但是不是不开学，不是在说寒假暑假就不高兴啦，不是啦，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总是要有一段时间来充电什么，来消化来咀嚼啊，那就是寒暑假咯。还是上课知道都要去消化，要去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维它，好好的依教奉行。然后有充电了，充电过了又开始来学。我们现在学的这样的文法千千万万，我们要珍惜它哦，不要像我们很年轻的时候要考什么试要考升学考，我们就很重视它是吗？觉得这个有价值。 那我们来闻思佛法，那更要去，这个真的有价值了。这样好才不枉费了，各位哦，白天这么的辛苦是吗？晚上又要来听课，而且不止只有一堂课，哦，这么多门课是吗？这样才会真正的有所得了，有所得，有所收获。佛法，我们不要说，不要误会说啊，佛法是无所得的，千万不要误会这个。无所得是说不执取了，无所得是说不要执取。但是佛法还是缘起法，如是因如是果啊。在无所得当中，要再有所得咯，就好像无佛道可成，我们还是要尽未来际，要成就佛道咯。所以我们还是要很欢喜的，要有善法欲来学习这样的佛法了，否则非常非常可惜哦。把我们一生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已经很有经验、很有经历的是吗？那我们都有提升了我们能够闻法的能力啊。不单单是在知见上，我们在一般的历练啊、人情上的那些历练都很足够了。而且我们经过有一些风浪啊，对吗？风浪这些啊，那也都让我们非常有经验，会非常有那个学习的能力啊，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善用它咯，好好的放。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之后，我们以前所学到的那些呢，我们要重视它听的能力。听的能力，我们以前所学到的一切的那些经验呢，我们先放下，好好的听佛法怎么说，好好的听哦，佛法是怎么说的，听进去了，这样我们才能够依教奉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说我知道佛法怎么说，这样的话在上课过程当中收益就不大，受益就不会很大。因为你说我知道，你再怎么听就是知道的那一部分哦。所以我们应该是把我们已经更有，因为听久了会有更有能力听，更有能力听的时候，这时候就每一堂课都是很专心一意的听，不要有成见是吗？导师说你杯口要朝上了，各位来到这里杯口朝上了，千万不要有成见，就是我们以前所得到的那些，不要在课堂上一面那些的知见就跟着出来的，就在做比较，不要咯。这样的话就听不到更深细的，应该这时候就更有能力听，就好好的听，听过之后好好的听咯，听过之后你就吸收到这个，然后再跟以前，然后再做比较，所以你能力非常高了，马上就会做相应做比较，但是你没有漏掉现在应该要听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要一听到了就在自己思维的时候，你就没有听到现在所要你应该要听的，就是这一堂课每一堂课都一样，每一堂课最主要就是在听，对吗？你可能会有一些思维，有一些想法，但是这一个不要妨碍你听，或者你一听到这个，你就在想一些，你这一部分就没有听到了，这样就非常非常可惜咯。所以注意，就是主要我们上课就主要是听了之后好，所以你还非常有能力，然后一听就马上抉择，但是这个还是要以听为主哦，因为来上课就是要听，对吗？要听，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是跟大家共勉，一样咯，不是各位啊，我自己也一样，虽然我是在说是吗？我在说的时候，我也是要好好恭恭敬敬的看导师怎么说了，不能把我以前的成见啊，就啊，导师就是这样说，就是这样，这样的话我就很难进步，是吗？所以我们说就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体会，那不是以前的经验来去解释它，而是依现在所体会到的跟以前做相应，这一点就没有问题。所以呢，这个一样的，还是因为第一堂课嘛，就跟大家一起共勉，我们到底应该我们的心情啊，或者说我们听法到底应该怎么听，跟大家一起共勉了。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第八章是吗？我们从第一章从秩序就开始在说了是吗？就在做我们这个整篇这个导师的这个专注当中了，我们先谈到就是要先谈到友情。友情出发嘛，从友情的苦 就是果，祸业苦嘛，齁，先苦果，就现实的，现实的。话是最现实的，从缘起法说起的啦。从缘起法说起。所以就最现实的这个法，我们最现实的一切一切的法当中最现实的法是什么法？最现实的法就是有情，有情。所以佛法是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是吧？这就第三章咯，谈到然后再从有情本身是什么，那就是因出界是吗？就大概基本上就是第四章，然后再祸，然后祸，然后再业，整个谈完有情，整个祸业苦，整个有情这个谈完，哦，接下来就在谈到心是吗？有情，一切一切的存在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我们谈完了有情的祸业苦之后，就先谈到对有情的存在最最重要、最最重要就是那一颗心。所以第八章就特别谈到佛法的心理观了。所以我们谈心，不要离开有情，有情来谈心。最具体、最具体的存在就是有情。有情是什么？有情是身心合合的同一体，不单单是身心的同一体，而且这个有情统一着身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常跟各位，只要有因缘，我就常讲到这一部分，是吗？所以我说，我要来改善我的身心，我就是缘起假名我，这是同意的，来改善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们这个我呢，假名我，这个缘起假名我，不单单是身心的同一体。我们说，不管是五蕴、六处、六界。都有身有心是吗？所以我们说有情是身心的和合的同一体，而不单单是身心的同一体，而且是统一着身心。那个就是在说假名我，这个我缘起假名我，这个我咯。谈到这样谈到，我们要谈到心对吗？谈到心，我们上次说到了，在阿难世尊就这样说到了啊，心意识什么？此心此意此事，是吧？这个就在谈那个心事了。心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我们说这个心事非常非常复杂的，要去理解它，要去理解它，有两个方面来去理解它，就是还没有做分析之下，还没有做对这个，我们如果说就是整个这个心事非常复杂，我们就直接。从外观去观察它，那就是我们这一节要说到心意识。啊，另外呢，如果再走进去再分析它，就是对这个心呢，再特别再去分析它的时候，那就变成心王跟心所了。就好像啊，我要进入一片森林是吗？我先从外面，因为森林我就先在外面看，这个整座森林它有不同的面向，就好像我们那个。我们不是有一首诗说什么？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吗？这就在远远的看一座山，好，就整个的在大体上就在外面看这一座山啊。这个就是如果说横看成岭侧成峰，那这一部分就可以说，如果说相对于我们第八章来讲，这一部分就是说，哎，谈到这颗心，我们看整体来看它，哎，可以有三个面向来看，那就是心。意识这个三个面向了啊，如果到第二节的时候，就好像进入森林里了，或是进入这一座山了啊，进入森林里就要看到一棵一棵的树了啊，那时候就做分析呢，就要第二节的把它分成心王心所了，中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因为这那个心是非常非常复杂。好，我们先来谈心意识是吗？就第一节。第一个老师都是用意来谈，我们很快的跟各位复习那个前面那一段了，就是我们看到本文了哈，第五页，就是先谈心意识是吗？第一个先谈意，就是心意识的那个意呢，老师给了一个标题，就是意为有情的中枢，意为有情的中枢。这个对于意为有情的中枢，这个老师怎么去说明它呢？啊，我们翻到第六页了哈。那前面那是先列说心意识嘛哈。啊，因为这一段主要是在谈意， 义是有情的中枢，就想论义了。义那就思量了，思量。义就是莫那了，莫那，莫那翻译成义，义，义就是思量。他说那不必，一般唯识学我们现在所理解到，把莫那都到第七识，他说不必把它解释成第七识了。就是莫那，就是那思量。它的特殊含义有两个，特殊含义有两个。老师，那个前面那个标题就是有，就是意为有情的中枢是吗？这中枢导师经常说就是有用特殊的含义有两个。我们上堂课是说到了哈，我就上学期了哈，最后一堂课说到就是意为身心交感的中枢，所以这个导师用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就是意是身心交感的中枢，这个也就是老师在标题说这个我们标题就第五页咯，不是这样说到吗？意为有情的中枢是吗？意为有情的中枢啊。第一个方面怎样是意为有情的中枢呢？第一个就是身心交感的中枢，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这个希望各位这个第八章能够配合第十章来读。我常说了，我们说就是这样咯，我们前后要有关系，我们前面读的啊、哦、理解的，等到后面跟前面有关系的，我们要回过头来读前面的，这样我们就会融会贯通咯。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一个非常深细的一个现象，而且这个是我们佛弟子都要面对的印出界，才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样我们要做如理思维，要做观察，才那样的智慧啊，才会深刻。如果我们没有在文字上先理解清楚来，我们如何去做观察？就像我们在世间哦，你要做一件事情，要做一件工作，我们不是有些什么，还是要一些很多很多的手册吗？我们要把它理得清楚来。就像我要炒一道菜，要先去找食谱，我们对食谱要理解得清楚来。这样我们要去，这样我们才能够依教奉行啊，我们才以后才能够依教奉行啊，否则教不知道我们如何依教奉行呢？依教奉行最开始的就要文字教戒论说法，那我们理解清楚来，我们才有可能依着这样的文字语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去做观察，就在我们的身心去做观察了。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包括一样咯，我们以后假设读到现在，各位也很读到很多很多的，我们不单单是有这一班对吗？很多很多班啦、啊，各位所学到的一切一切的法义，有相关的都要回到这里来了。佛法不能够离开印出界啦，佛法不能够离开有情啦。所以我们所学到的，包括现在各位在学那个俱舍论咯，他分析，他已经进入到树林里面去分析了，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很。把它打散掉了，要以有情为中心，要把它放在哦，这一部分呢是放在这个有情的哪一个地方，这才是了，这才是这样我们写起来，哎，那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对于那个印出界，哦，那就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那、啊、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没有离开印出界啊，就是这个有情了、啊。这样我们要依教奉行就容易了。就依着这个法义来做观察了，嗯，这一点我们都要去一再一再的去碰，然后去自己去观察。刚开始都观察不来，甚至要从哪里观察都不容易观，因为我们文字还不是那么理解。但是我们要相信、深信，就是这样。否则，佛陀有三世道，他不会以教戒论为主说法，要说给谁听？说给我们听了，说给无闻凡夫听，就说给我们听的咯。所以我们就是依着文字语言，从深的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了，这点非常重要了。所以这个最有情的中枢，第一个就是身心交感的中枢。身心交感，我们一谈到交感的时候，就要谈到六根，因为前五根是什么？我们说前五根就是神经。神经跟肉团比较起来，肉团，比如说我们说眼根那个眼球，那是肉团；近色根、眼根，那是眼神经。相对现在来说了，我们佛法讲近色根是吗？ 那就是如果相对现在来说就是眼神经。所以身心交感的中枢基本上就要说到神经，前五根，前五根那就是神经，前五根包括脑筋，脑筋那就是生理作用，只是脑筋这一部分它还是要收摄前面五根所依据的信息都要到脑部去什么，所以它还是生理的作用，还是物质的，还是设法，千千万万不要离开一根。虽然脑筋跟一根有关系，但是脑筋是生理作用，生理机构，生理机构。千万现在都在说人工智慧什么，都要用那个，都要用那个物理、物理物质来表现那个精神。小心堕入唯心啊唯物论哦，佛法不是了，佛法还另外脑筋之外，另外有一个一根。当然我们的人类的脑筋是特别特别的发达了，因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是拥有一根，一根那才是精神作用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身心交感的中枢就不要离开六根，六根，六根了。诶，在第四章不是有印处界吗？六处这就是这六根了。所以对第八章我们这一部分的理解，前面这部分的理解要深刻的理解它，然后再配合第四章去理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观察那会大有帮助了。所以谈到第一部分就是意为身心交感的中枢，其实身心交感就是六根，六根就是有情，有情我们说印触界那就是六根，那就是触，六触就是有情，有情。所以这个地方就会特别提到，就会提到一根跟五根，五根就是色根啊，就是身心，身心之间的关系啦。好，基本上这个身心的这之间的关系，有基本上导师有说到用两个面向来说它是吗，用两个面向来说它，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第七页了，就是从就是别想对吗，就是一根跟五根之间的关系，导师用两个面向来说它，第一个就是相依共存，就是一根跟五根，一根跟前五根色根之间的相依相相依相存来说它了。就是很快的举一个例子，就像如果没有一根的话，前五根一定败坏掉是吗，一定败坏掉啊，如果前五根败坏的太厉害的话，一根也不会存在了，一根也要离心 而去了，而且没有前五根的话，一根也显不出它的作用，如果没有前五根，一根也显不出它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如果以人来讲，我们是要三四合合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出生吗，要有父精母血是吗，父精母血来说的那就是生理的作用咯。啊，如果没有入胎室进去的话，那就是物质。如果入胎室进去的时候，那就会变成一个生理，生理的作用。我在那个入胎室没有进去的话，那也不会结胎室是吗，那就不会，那就还是物质。但是有入胎室进去的时候，三四合合咯。父亲母亲，然后入胎室进去的时候，他那个入胎室就执什么？执那个以为我是吗？我们那特别特别在第六章特别谈到这一部分嘛，所以这个都要去做结合喽，都要去做结合。第六章特别谈到那个，谈到那个烦恼是吗？烦恼无明跟爱，特别谈到爱，爱。第二节第六章的第二节又特别谈到爱了是吗？那第五章也不能够离开他那个事实是吗，四种实，一失实还有事实，这一部分要加进来，这样我们才会深广深化它的内容了，这样我们来去做观察，那个就会有力量了。这一部分各位这个都要细细的咀嚼哦，要一再一再的去咀嚼它咯。我们世间一首写了一首诗是吗，都要去吟唱是吗，甚至他要写一首诗，我们不是有那个推敲吗，到底要是用推还是用敲的吗，细细的去咀嚼，一直去思维它。包括人家炒了一个很精心炒了一道菜，很精心炒一道菜，你众人说好吃好吃，你说很好吃很好吃，但是你吃得太快哦，那个主人啊，他一定说你没有真的品尝到好的地方，你只是凭到外面的那个好了，你看何况那一点点的那个东西都要这样子了，何况是佛法了，何况是佛法。 各位要试货了，我们真正的要试货。到了现在，我们真正的要试货，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像这个，我们连那些事情，我们都要常去思维它，常去咀嚼它，常去欣赏它，何况是这样的法号？各位，如果要很严肃跟各位说啊，如果这个不去好好的去思维它，你前面那些思维不要了啦，不用了啦，不用。但是我不是说前面那些不要去享受，不是不要。我说，既然那些我们都会这样去做了，何况佛法？我们常说、哦、我都知道了，师父，你跟我讲怎么修了，我都知道了，未必。所以哦，我们自己要观察了。所以以后不要跟我讲，我都知道。我只是你告诉我怎么修行，不要说我都知道了，我只欠修。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你离我远一点，否则会敲你的头。嗯，一定要问。对，我们不要说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了，但是还不够清楚，我要更了解，这样就对了。我们以前所知道的，那没有否定它；我们所知道的，不要否定它。一否定呢，我们知道多少，我们不要否定它，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样就知道了，这样就完全的知道了，不是咯？我们说学习佛法有深得慧，什么深得慧的知道，那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纵然你讲的头头是道，讲心讲性讲空讲有，讲的头头是道，很可能只是深得慧咯，甚至还不一定头头是道，只是你自以为是的。我们一定要从深得慧往文慧，文慧还有思慧、修慧，是吗？这个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觉得慢哦。我们要觉得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在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程度，佛法都可以给我们的相对的利益。我在这个阶段，佛法就可以给我很大很大的利益。我们要这样的感受到了，比如说啊、哎，怎么这么慢？我怎么还没有证到？这样的话，就是不了解佛法的深广。就好像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啊，我读了几年书啊，我怎么还没有到研所？怎么还没有到博士？我们会说，你老先清楚一点，是吧？我会跟他说了，一样咯，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这样咯。我们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佛法能够带给我们的利益到底是怎么样的深广，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分外之求。如果我们看到像看到哦，这个大学研所，尤其好的大学、好的研所，不是泛泛能够进去的。我们一定要从啊，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就要从幼稚园开始培养起。而且我们不会，哎，会有耐心的去培养他，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那样的价值了。希望一样的，佛法也是这样，所以这个都不要泛泛的看过去。哎，这个不是只是跟各位这样说了，我想我比各位还看得更多遍吧，是吗？应该说我比各位看得更多遍吧。我相信我以后会比各位看得更多遍，在近期啊。近期之内，因为各位的发展会很快，各位以后可能马上就会超过我，是吗？在还没有超过我之前，我会比各位看得更多遍。这一点我是相信，我会比，我已经比各位看得，应该比各位看得多遍了，对吗？但是在近期之内，我还是一样，我会比各位看得更多遍。而且我还是一样，就会更就是哦，一次一次的这样去闻思、闻故知新，一次一次的这样前进。所以这些我们都要随时就要去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熟能生巧啊。这样才能够熟能生巧。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去应用它，我们去观察它，才有可能啊，一次一次的加深呢、啊。所以这边说到相依相成，相依相 相依相存啊，第一个就是从相依相存来看，说一根跟五根之间的关系，嗯，就是离开一根千五根，变成物质没有什么作用，取尽不能够生事，因为我们说五根是要根都是要能够生事的、啊，如果离开一根千五根，千五根不能够取尽生事，五事它生不起来，一样咯，离开五根，离开色根，一根也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有情是身心的合体了。好，基本上很快来说到这里了。然后第二个呢，用什么来看？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取尽的作用。第一个是从相依相缘，他们之间前五根跟一根之间，谁也离不开谁了。但是谁也离不开谁之下，有它的差别相，是以一根为主导了。那这一样咯，取尽的作用也一样，取尽作用。所以从这个两个面向来说，五根跟一根之间的关系了。等这边说的好，前五根好像那新闻的采访员，采访员就是说到外界去采访是吧？而一根呢，一根就是那个编辑部，在内部编辑部是编辑什么呢？我那个采访员去外面所采的那些外稿，把它收集起来，那就一根了。所以我们会常说到，只要就是五根所起的境界，一根都是会起到，就是五根向外起见。比如说，好，我眼根向外起色见，起色见就在心上现起一个心相，这个心相呢，就一根就可以取到了啦。所以我们说，前五根所起的境界，一根也起得到。所以我们前五识起来，就有什么五聚意识跟得起来。我们说有意识，有说五聚意识，还有独头意识，什么就分成这两个了。所以前五识一起来，第六意识也跟着起来，那叫做五聚意识。希望这些啊，对这些我们一定要常思维，常闻思，然后在日常生活一起观察，这最具体的啊，我们最具体的啊，这样观察，各位带善心位就可以观察，依着文字语言，我们就要观察清楚来了，就是文字语言要表达的意义，我们要观察清楚。印出界没有离开我们，什么叫印出界？就是我们自己身心的印出界啊。五根就这五根呢、啊，一根就是我们那个一根，心意识就是我们的心意识啊，那种非常非常具体的。而且佛法，我们说佛为什么要说心意识？不是像那个心理学家、物理学家要把它讲清楚，讲的哦，就是完全就是要把它啊说明清楚，来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或是满足我们应用它的那个技术，不单单是这样啊。佛法说这个之后，佛法是要让我们知道那边是无我的、没有我的、没有一个实在性的，我们才能够在这里解脱了。这个我们都要理解的清楚来哦，这样的话，我们所学到的一切的话，我们就有什么用武之地了啦，就知道要怎么用它，它也指引我们一个什么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方向是太重要了。没有方向啊，我们流浪汉一样的啦，流浪汉一样，所以要有方向。所以我们学佛之后，不单单说我每天很愉快，每天没有烦恼，这样就满足了，千千万万不要这样。每天很愉快，我每天都没有烦恼，不是只有这样了。我们要在很愉快、没有烦恼之下，看到我要走向什么地方，这一点才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走向的方向，佛法不单单是指向这一生的方向，它可以指向下一生、下下生，啊，如果以大圣来讲，近未来际的方向。但是从我们当下脚跟下做起咯，不要一重视在当下就忘了三世，不要以为一谈到三世就是由我论咯。我们谈三世重今生，但是重今生不要离开三世来谈今生，否则眼光如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之后，我们对这一份我们要渐渐的去观察，确立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标，这才有真正的佛法会更深广带领我们向前呢，带领我们向前。 这样的话，我们如果确立这些，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世间的一切的行，就有它的很圆满的目标，而且不离开世间，那就是导师说的，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到什么叫做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呢？大家都在说，但是它的具体丰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都要很深广的去理解它咯。这个都是在可以在导师的著作当中可以解答的，那都要我们去奋力以求的，奋力以求。那我们在课堂上呢，也是尽力的，我也是尽我的力量，能够去提供，让各位去看到这一点。不一定要看到，我常说不一定要看到，只要激发各位说啊，这个里面有东西，那就好了。真正有东西哦，我们就会耗药了。就好像那幼稚园一样，耗药我来去追求。幼稚园生呢，我们看他什么都没有是吗？看他什么都没有，但是齁，对他而言，现在他什么都没有是吗？但是一切一切都跟他有关系了，都会跟他有关系。只要他努力，虽然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们看的也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为什么这么的哦，这么的生命力这么强？他就是虽然现在都没有，但是什么都跟他有关系。他的那个耗药，那个前进力量就强大。一样咯，我只要让我说，只要让各位感受到，真的要感受到，不是齁，不是一时的热闹，一时的心情起来而已，就真的感受到，诶，佛法真的有跟世间不共的，真正的有。我说真正的有，能够引动我们那个善法意的这部分。而不是说泛泛的说我都知道，我相信我都知道，那还不够，还不够。如果能够真的激发我们内心的那善法意起来，哦，我觉得哦，这一堂课的那个目标，哦，我达到了。哎，各位自己就会去找，去找的。但是我也还是不单单是情意的来鼓动大家了，而是在说在法上，观察到有这一部分，希望大家我们就是这样了，包括我自己也这样来去理解它，这样对于我们的修学这条路，我想会大有帮助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从取进的作用，或者说相依共存的这一部分来说，五根跟一根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我们都要长期思维它来。这就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啊！我们就是在这里去观察他们之间的不依不异啊，不即不离。所以那就是此故彼咯，此故彼就是此彼没有它的实在性。我们都认为此就是此，彼就是彼，对吗？哦，在这里就是单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他们之间一根跟五根之间还是不依不异的，不即不离的，就是此故彼的关系。所以不是此就是此，不是彼，彼就是彼，不是此，不是这样，是此故彼。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面向来观察因缘所生法，它就是不是自由自成的，不是自由自成，它就是无自性。什么叫无自性？是因为此故彼，不是我们一般的认识，就是此就是此，不是彼，彼就是彼，不是此，是吗？这个都可以让我们去有非常具体的实在的内容，让我们去观察。哎，导师做一个结论喽，结束就是五根一根的交感相通，说明了一根是身心和合的中枢，就是有情的中枢。身心和合就是一个有情，有六根和合那就是有情了。好，这个就是很大体的跟各位也复习了一下了哈。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了第二个，就是意为认识作用的泉源。认识作用，如果用心意识来讲，用心意识来讲，就是那个识，那个识就是认识，所以意为认识作用的前缘。啊，这个也就是什么？这个也就是把六根称为根的意思了。根是生长，生长意，生长什么？以六根来讲，那六根那生长什么了？就生长识，生长识。所以，而在圣根六根当中呢，认识的泉源是那个一根，一根，一根。我们六根都会生四是吗？但是它的泉源呢，根源是那一根，一根就是精神作用了。 好，导师说呢，根据生意就是生的意思了。啊，对，六根发誓就是生死了，生死，所以称为根，有种种的根啊。如果说不拜，各位应该不知道，现在读到就是论有没有读到22根，应该也是读到根，就第二品嘛，哈，就是这个，但是在这个六根都是生长了，或是增上。啊，在这个六根的这个根呢，主要生什么呢？生四啊，生四。所以特别称为，因为能够发誓就能够生事，所以特别把这个六者称为根，就叫六根了。啊，平常说啊，一眼根生眼识是吗？然后一耳根生耳识等等啊，然后用意根生意识。哎，导师说这个还是大概的解说。如果精准的、精密的来说，就是意根不单单是生意识，还能够生前五识，能够称为前五识，因为离开了一根，前五根那是没有作用的。前五根那是不能够，如果离开一根，前五根它不能够起进生事的啦。所以，前面也说到了哈，前面也说到，所以一根不但是能够生意识，而且还能够生前五识。所以凡是能够生认识的心理根源，都可以称为一根，只要是能够。因为它就是认识的根源是吗？认识的泉源哦，就是，所以只要能够产生认识的这样的心理根源，有这样的功能，都可以成为一根呐、啊，都可以成为一根。而且从这个一根所生的一切的事，都可以总名称为意识，意识。这样的意识就不单单不是说我们一般讲的那六识的那个第六意识，不单单是这样咯，这个就是由意而生的事啦，这里的意识都可以称为意识，这个就是由意而生的事啦，这个会在底下谈到那个新意识的那个事的时候会特别谈到了。所以对于意识认识作用的根源，而这个认识作用的根源是心理，因为意根是属于心理作用嘛，所以这个认识作用的根源的这个意啊，意到底是具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哎，在部派就有不同的说法了。就佛教有两派的解说，也有综合。什么叫也有综合？就把这两派的那个解说做一个综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解说，就是过去意。也就是一般听的那个无间灭意。什么叫过去意呢？就是灭入过去了。过去意那就过去啊，过去是灭入过去，所以叫做无间灭意。灭就是那灭，无间灭就是刹那刹那了，就是无间灭，就是相对我这一刹那的现在的这一刹那的事啊，无间灭就是前一刹那。所以灭就灭入过去，而这灭入过去不是灭入过去很久很久的那过去，不是，而是说，无间灭的，就是我这一好，譬如说我这一世这一刻这一刹那是生起来，那个无间灭意的，那就是他把它意解释说，我这一个刹那这个事会生起来，这个事啊，那个意是什么？因为有意生事嘛，他那个意是什么？就是。我这一次这一刹那事生起来，我前一刹那事不是灭入过去吗？灭入过去那就灭了，那是无间灭，就是前一刹那了，前一刹那。所以他的那个他解释意呢，就是那就是过去意，就是灭入过去的意。但是灭入过去的意，那是哪一个灭入过去的呢？就是前一刹那，所以叫做无间灭意，就是以前念的哈。前念四灭那就是包括六识了哈，所以导师刮悟一个那四，就是前一世生起来的是什么？其实前一世会生起来，我们说前五世生起来，第六意识也跟着生起来，对吗？就是跟着生起来，然后还有西一世了。不管怎么样，就是前念四灭，因为在阿含经说到六识嘛。其实后来会有那西一世，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前念的世一灭的时候，他让位，然后能够引申后一念的世起来，就前灭世，就前一刹那的前念前一刹那的那个世啊， 那已经灭入过去了，为后一刹那的事的所依，所依，那所依根是吗？他的一根，他就这样做解释，有部就是这样的解释呢。所以前灭事称为意，所以叫做过去意，他因为灭入过去了，这是一派的解释。另外相对于过去意就有现在意，是吗？所以这两名词我们可以对着来看，过去意就灭入过去，就是前一刹那的啦，前念的。而至于现在意呢，什么叫现在意？什么叫现在意？就是跟我们说现在的心六识升起来，是吗？六识升起来，现在意就是跟六识同时在，我们说六识现在升起来的，就是跟六识现在升起来的同时在现在有这个意，有这个意。但是过去意，过去意就不是这样说，过去意是说这个意呢跟现在是啊，六识是不，它已经灭入过去了。但是现在意它怎么解释意根呢？这个都在解释佛说的那个意根啊，就按经说的那意根，都在解释什么叫意根，什么叫意根，大家都在做解释。在弟子们呢，佛弟子们呢，在部派呢，就对这个意根，佛说的意根，按经所说的意根，佛弟子部派就有两种的解释它啦。一个说啊，这个就是过去意，过去它就是用过去意的这样的理解解释佛说的意根呢、啊。而现在意也是一样咯，现在意也是一样，就是有派佛弟子呢，对于佛说的这意根，他就用现在意，就是我六识升起来，我意识，我识升起来的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时候有这个意根，所以叫现在意。啊，过去意就是说我现在识升起来的时候，那意根不在现在，因为它是灭入过去的那个识称为意根呢，那就不同的解释是吗？哎，导师对于这个喽现在意这一部分，导师做了一个批喻，就好像波浪汹涌的时候，波浪汹涌的时候就是六识，我们说意识就是识现前的时候，现前的时候呢，这意义什么？同时的海水喽，同时的海水就是现在意，依着海水，我们说波浪，波浪就是现，就是好像六识啊，我们说六识识升起来就是波浪。波浪它是依着什么？要依着海水啊，依着海水才有这个波浪是吗？而这海水就是现在意啦，现在意。所以这个同时的现在意啊，这个就是意根了，嗯，意根。关于这一部分，我想有些注脚没有，有些注脚上课没有说是吗？有各位有因缘，各位要看就去看，有因缘就看它。但是有些我也在提出来说了。啊，这个我们就来看注脚18，一样哦。这个都还是在说那个意根，意根，意根就是认识的全缘是吧？啊，这一部分呢蛮重要的，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嗯，这一样哦，一样。嗯，所以这个导师叫做意根是吧？意根，导师说到，这可以说是过去的认识活动，过去的认识活动，或者甚至过去灭意，就是过去意哦。这一派的说法，诶，导师前面不是说到有两派的说法，另外还有一个综合的吗？导师基本上喽，导师基本上就把它综合了，综合，但是不是混乱的综合了，就是有他的很深刻的义理来做综合，包括社论也是这样，社论也说到过去义跟现在义了。可以说社论也是在某方面的在做它的综合了，或者是说它两派的说法它都能够容忍，没有去做抉择了。我觉得导师更是能够依着缘起法，依着缘起法对于差别事项当中去做融贯，去做贯摄了。我不是常这样说吗？导师在佛法概论当中都是用什么缘起论来对于现象缘起法相做解释，缘起论就是性空缘起论做解释了。好，导师说认过去的活动是吧？认识的活动就是过去灭意，就是现在活动灭入过去了是吧？就过去意，过去意。而导师说可以说是这个是吧？而实在是实则就是意识，意识过去认识所累积的啦，过去了 但是会累积，累积而形成潜在于内的意，潜在于内意的那就现在意，现在意。而这一部分呢，各位，我们读到那个心意识的那个事的时候，对于，因为我们说心意识，它是对于一个心事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心事，做三个面向来去观察它。所以心意识不是截然二分的，不是截然三分，有心意识不是截然三分的，而是对于同一个的心事有三个面向来做观察它。所以要把那个，所以说嗯，形成潜在内在的意，那个现在意呢，现在意就是心意识的意，但是它会有一个承接的，要承接起来的就是心咯，就统一，那承接起来，承接起来的那一部分就有它的内容咯，它的内容就存在在现在的，那就现在意。而那现在意也是一样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内容呢？认识之后它有泄露影像了，所以它也，所以这两个是可以不是截然二分的啦，就是它过去意呢，它是灭住过去，我们活动，我们说会有泄露影像，但是泄露影像呢，它会存起来，存在起来。我们心是非常奇妙的咯，所以它存在起来，但是还是一样咯，心还是，各位，心还是刹那刹那的灭咯。我们不要说认为那心就永远的存在，它也是刹那刹那的灭，但是它可以转成，它可以，就好像我们为什么会记住以前的，就是我们以前的，虽然包括我们现在这颗心咯，还是刹那刹那的灭。所以佛法讲起来就是刹那生灭而能够相续了，啊，那就要只有缘起法，性空缘起才能够真的深刻说到这一点了。所以可以这两个不必把它截然二分呐，但是不是很混乱的都不去分别它，就把它说啊都一样，不是这样的。它有它的差别，但是有它的相依性，因为一切一切都是缘起法，是吗？不是只有外在那个表象的它的差别性，它有内在的关联性呢，内在的关联性，我们这个都要去观察到了。包括这里我们都可以，这一段的心意识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就我们的心事啊。这一点我们都依着这样的语言文字好好的去观察，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文思过程当中就能够去观察咯。否则如果没有这样的文思，纵然你的定力再强大，你的观察力再强大，你还是用我们所理解到那个法义在做观察咯。所以这一点我们都要把它理得清楚来了，理得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来文思佛法，我们的好要度自然就起来，恭敬度自然就起来。我们会知道，我现在纵然我理解了很多很多，我们会知道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要理解的。包括这里咯，我们不是常在读心意识吗？我们不是常在读应出界吗？所以我们真的理解这个时候啊，我们真的是真的哇，真的哦，恭敬就真的会起来，恭敬度就真的起来。然后我们就会哦，我现在更有能力听了，我会更好好的去听，这样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了。所以基本上导师就把那个过去意跟现在意，哎，做一个连结，对吗？嗯，这个就是意根，就是一切一切的认识，就六识的根源。哎，导师接下来我为什么会来，就是那个导师的譬喻了。导师说，举例来说，过去几波浪所依的大海意是吧？过去这个，哎，这个就是在佛法概论啊。佛法概论我们前面不是就是这个吗？波浪汹涌的时候，就是依什么同时的海水啊。导师在我这宗教观，当中的一篇文章啊，嗯，哎，这个是跟那个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的一篇文章，当时特别提到了哈，这个六识如从三识中流出的泉水啦，六识流出来了嘛，流出水面了。流出地面的了，流出来那就是六识了。就好像在我们那个佛法概论前面那个几了，就是波涛汹涌涌出来，波涛汹涌啊。这边导师在注脚这边是说，在石泉涌出的那泉水啦，那就六识 而一根呢就是地下水源，一根就是地下水源。如果是在我们的那个本文当中了哈，就是在第八章的本文当中是大海水了，啊，一根就是地下水源了。地下水源那是一般见不到的，但是就存在地下深处了。但是地下水从何而来呢？地下水从何而来？那就是从雨水，是吧？雨水降下来。我们先从认识了泉水出来了啊，出来了可能太阳晒了，就什么？太阳晒了，就变成云，云又下来了，等下来，等等的了哈，就从雨水等等的了哈，还有水流清润而潜入地下的了，嗯。啊，如果以风来说喽。那雨水等等就是那个，不是说我们流出来那个泉水吗？泉水流出来那就六识了啊，就是六识去认识外境，认识外境之后它会不会有泄露影像，我们常说那泄露影像是吧，就是那些啦，那一部分就是那些就回存到什么地下水啦，地下水那谁在承接啊？那就心在承接了。那一心承接有了，就把那些承接，就承接到地下水了，是吧？地下水承接了，而承接之后，这个地下水又有另外一个作用啊，那就一根的作用。因为有地下水，有一根的作用，就会从地下水什么生出什么泉水了。那心意识这样的作用，所以一根也是这样的，也以过去的认识，过去的认识啊、如果说那个就是过去的认识，不单单如果是已有部的那个无间灭义，它是前一刹那、前一念的那个灭入过去的事为所依，现在这一刹那这个事生起来，它是无间灭义的。但是导师那个灭入过去的事不单单是无间灭了，它只要是灭入过去的认识的，那认识的那都是了，那就是过去灭的义了。过去的认识呢，过去了，消失了。但是过去消失了，但是它会转化潜在于内在的细意识。这个细意识导师有时候用叫细意，有时候叫做细意识呢。其实如果说那个就是一根，但是我们说细意识一根还是有一根，只要是心理作用，它还是会有一个认识的作用。就一一生的事有那细意识啊，如果细意识啊，如果以为是，他就把那细意识分成什么七十八十了，那是更深细的事。所以在更深细的内心当中，他那个意呢，他有一个作用，意就要生事，他生的事不单单是生前六识，他会直取身心为自体，是吗？直取身心为自体，他就有那细意识在直取了。哎，这个各位再回过头去看第六章喽，都要相互的去观察，然后的话，哇，我们的佛法的那个义理就会更深刻，而且啊、哦，会很深广，而且会面面俱到喽，面面俱到，观察那就会深刻了。所以在大乘佛法当中，就更细分成莫那识跟阿赖耶识，就是第七识跟第八识了。啊，那是细意识。但是那个细意识还是由意而生的事，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说那细意识，导师有时候我刚才说到，导师有时候用细意识，有时候又叫细意，或者叫意啦，意。而意说生的事呢，前六识，但是自己内执自己身心为我的产生的事，那就是细意识，但是都是由意来生的事。我们这样来理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截屏了哈，先解说。所以义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认识活动的泉源。所以基本上导师用了两个面向来说明有情的中枢，义为有情的中枢。第一个是身心交管的中枢，身心交管就是有情哦。有情的中枢是什么？就是一根。也可以说，我们有情是身心合体，但是以什么为主？以心为主导，以心为主导来讲，若以意来说的话，就是一根哦。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认识，因为有情，情呢，情是情爱是吗？那就要认识啊。所以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认识活动的泉源，认识活动就是事生起来，活动就是泉源，那就是一根一根，就好像譬喻，就好像那大海水或者是那个地下水了哈。所以依根本交易而论呢，一根应该是以六识同时存在的啦，因为 谈到十八戒，十八戒有六世戒是吗？六世戒就是六世了。同样，同时十八戒当中还有什么异戒？异戒就是一根的。所以依着根本教义来说的话，要分，如果要分的话，到底是过去义呢，还是现在义？应该现在义。但是现在义会生起来，那现在义为什么会存在？还是因为有泄露影像，过去所认识的存在在这里了，这样来理解就没有问题了。各位就是要这样来理解了。我们理解这个时候，以后我们再去吸收各类更深广或是更细微的那些的说法，我们就不会被打乱掉了，不会割裂开来了，我们就会有一个中心来去容视它了。好，我们先下个休息。